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月11号星期一，下面是国际新闻。
美国当选总统拜登说，他在就职后面临的最紧迫任务是要怎样巩固国家团结。在上个礼拜数以百计的特朗普总统支持者冲击首都华盛顿国会大厦，造成多人伤亡。拜登表示将肇事者绳之于法，但他拒绝就部分国会议员提出的针对特朗普总统的弹劾条款发表评论。拜登说，我从一开始就表明，而且我的睇法始终如一，我们最首要的目标就是要国家团结，我们必须促成国家团结。1月6号数以百计的特朗普支持者冲击国会大厦，造成多人伤亡。这次事件令世界震惊，亦都暴露出美国社会的对立。拜登说，冲击国会的肇事者应该被起诉。他说，这次事件必须充分调查，相关责任部门必须为失职承担责任，我们必须确保这类事件永远都不会再发生。特朗普总统上个星期五说，他不会出席定于1月20号举行的新总统就职典礼。亚马逊公司星期六1月9号证实，将会停止
交平台 Parler 继续提供相关网络服务。同一日，苹果公司将 Parler 从他们网上商店下架。亚马逊和苹果都表示，1月6号爆发特朗普支持者闯入美国国会大厦的骚乱事件之后， Parler 未有采取充分的措施来到制止煽动暴力贴文的传播。谷歌是在星期五8号宣布直接将 Parler 从 Play 商店落架，要求 Parler 拿出整改的措施。 Parler 是特朗普总统支持者和保守派右翼人士聚集的社交平台。
教宗方济各星期日1月10号敦促美国人远离暴力，寻求和解，并且保护美国的民主价值。在教宗这番讲话的几日前，特朗普总统的支持者暴力冲入美国国会大厦并进行破坏。这一场国会大厦骚乱事件导致5人死亡，其中包括一名国会警察。教宗方济各在他的星期日讲话中说，我要重复的是，暴力通常是自毁，暴力一无所获，而且损失巨大。这个是美国爆发国会大厦骚乱事件之后，教宗方济各首次对事件发表评论。他说，我向政府当局呼吁，亦都向所有美国人呼吁，保持崇高的责任感，以便让事情冷静落来。中国驻美大使馆日前为中国的新疆维吾尔族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妇女政策辩护的推文被推特删除。这则推文说，在消除极端主义的过程中，新疆维吾尔族妇女的思想得到解放，他们不再是生育机器。推特表示，这则推文违反了推特的规定，但是推特未有提供进一步细节。由于中国对新疆维吾尔族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进行长期的压迫，中国驻美大使馆的这则推文一发出就立刻遭到强烈的批评，很多人要求推特将这则推文删除。中国驻美大使馆1月7号在这则推文中说，研究表明新疆维吾尔族妇女的性别平等和生殖健康得到促进，他们不再是生育机器，他们更加自信和独立。这个推文贴出中共英文媒体《中国日报》一则报道的连接。
据北韩
传媒星期日报道，北韩领导人金正恩被赋予执政党劳动党总书记的新头衔，他已故的父亲和祖父都担任过这个职位。这个任命在很大程度上具有象征性意义，显然是为了在国内日益严峻的经济挑战中巩固他的权威。北韩劳动党正在召开5年来的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在星期日举行的第6日会议上宣布了金正恩的新头衔。据官方北韩中央通讯社报道，一份党代会声明说，金正恩光荣地实现了完成国家核建设计划的历史使命。据美联社报道，芝加哥大学官员已经确认了星期六1月9号连环枪击案的第一名受害者是30岁的金融经济学博士生范毅然。据警方称，32岁的凶手劫森蓝腾格尔在海德公园社区的一个停车场开枪打死了坐在车里面的范毅然。 这一次的枪击事件是一场疯狂连环枪击案的开始。在大约四个钟头的时间里面，南顿格尔杀死三个人，打伤四个人，最后南顿格尔在和埃文斯顿警方的枪战中被击毙。调查人员正在试图确定连环枪击案的动机。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香港的黄店是1月6号大搜捕之后坚持理念，不会受到国安法震慑的影响。
香港警方国安处上个礼拜三突然动员上千警力大搜捕至少53名和去年民主派立法会35+初选有关的非建制派人士，指控他们涉嫌触犯国安法，颠覆中国国家政权。部分支持反送中运动理念的黄店去年曾经借出店铺作初选投票站，担心可能会被当局秋后算账。有黄圈小食店负责人表示，会继续坚持理念经营下去，不想国安法的震慑效果得逞。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报道。
香港2019年6月初爆发的反送中运动引发史无前例的大规模街头抗争，亦都衍生出支持运动理念的黄色经济圈。这一类俗称黄店的商户以餐厅小食店为主，支持反送中运动的消费者会优先光顾政见和理念相近的黄店，亦都会杯葛一些亲中和支持警察的红店和蓝店。去年7月中，民主派发起立法会35+初选，以协调原定去年9月初举行的立法会选举，民主派参选人希望赢取过半数的35席以上的立法会议席。多间黄店曾经借出店铺作初选投票站。当时在新冠炎疫情和港区国安法生效之下，主办单位统计有61万香港市民参与民主派35+初选投票，人数远超预期。后来特首林郑月娥以疫情严峻为由援引紧急法，然后立法会选举一年，至到今年9月5号举行。事隔大约半年，香港警方国安处上个星期三，即是1月6号清晨，突然动员过千警力大搜捕至少53名同去年民主派立法会35+初选有关的非建制派人士，包括香港大学法律系前副教授戴耀廷、民主党前主席胡志伟等人，指他们计划得到立法会35席或者以上，当选之后会透过两次否决财政预算案迫使特首辞职，令到特区政府停摆，涉嫌干犯港区国安法第22条，颠覆国家政权罪。在葵涌区经营黄色小食店，最近发起17间黄店联盟的葵芳联合王国，简称葵联王，发起人之一 Alphus 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联盟有借出店面作35+初选票站的老板都会担心106大搜捕之后会被当局秋后算账，但是大家都认为担心是没有用，仍然会坚持自己的理念继续经营下去，不想国安法的震慑效果得逞。
因为如果即我哋行最前嗰班人都会因为俾打压而缩，或者越缩越少嘅时候，咁就佢就会佢目的就会得逞咗咯，系啦，
咁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系。
去年6月30号深夜国安法生效之后，加上亲中传媒追击，反送中运动期间遍布全香港18区的连龙墙近乎绝迹。在葵涌广场2楼扶手电梯广告位置的连龙墙12月31号之后亦都被业主收翻。Alphus 表示，连龙墙这种和平表达意见的方式都被当局打压清算，可能会引起反效果。
但有冇連龍牆就會可以呼喚翻一啲個意識冇咁強嘅人見到，可以喚起佢嗰個意識嘅。咁連龍牆最主要我眼見過，即係個功效係可以聚到一啲力量同埋呼喚醒翻一啲意識冇咁強嘅人，係啦。咁我哋個 就算實體個連廊牆消失，我哋心中都會仲有個連廊牆喺度嘅。係咯，我哋都好和平去表達所有嘢嘅時候，其實都得到個結果係一個好負面嘅結果，佢打壓得都好勁啦，係。
Elvis 表示，他们发起葵联王联盟，就是希望凝聚区内王店的力量，反制业主一些无理的打压，也都希望壮大黄色经济圈的力量。他认为如果黄色经济圈可以扩大到全香港 GDP 的1%至2%，就会有更大的议价空间。Elvis 又表示，国安法限制香港的言论和表达自由，也都会影响以往自由开放的投资环境，可能会令外资却步。Elvis 表示，香港反送中运动衍生的黄色经济圈受到国际社会关注，也都影响到泰国的抗争运动，台湾亦有不少支持，延伸出三地各有特色的奶茶联盟。
这个活动由上年开始，其实都变了一个国际新闻，很多人都仿效，你见到泰国啊、法国啊，全部都是仿效我们去做这件事，也都得到台湾支持啦。所以我们其实是很成功的，一个这么小的城市可以受到各国的关注。
在旺角经营茶餐厅的公民党前立法会议员谭文豪，因为参与去年35+初选，在106大搜捕被警方拘捕。他上个星期四晚，即是1月7日获准保释之后，第二日如常回去茶餐厅工作。谭文豪接受香港苹果日报访问表示，被控港版国安法是他从政以来最大的考验。他认为今次大搜捕是要你害怕，要你不正常，也都要散播一种你是罪犯的污名化信息。为了抵抗政权的图谋，谭文豪决定如常回去茶餐厅开档。他呼吁香港人即使面对逆境都要正面面对，与其每日都担惊受怕或者不知听日点，不如好好面对每一日。谭文豪在茶餐厅试营运期间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不担心国安法之下会影响他经营茶餐厅的理念和日常运作。他都希望壮大黄色经济圈的营运，尽量和其他黄色经济圈的商户合作，实践赢就一起赢的理念。
其他的黄店不一定是单纯是饮食业界这样的，可以多啲其他嘢，譬如我而家背後洗碗嘅，我會唔會可以揾到一啲洗碗公司係黃嘅呢？咦，我譬如我要買一啲新嘅甚至乎電腦咁樣，咁我係咪應該幫上一間黃店買部電腦呢？我去到選擇譬如一啲嘅咖啡咁樣，咁我係咪可以選擇一啲黃嘅供應商呢？一啲黃嘅品牌呢？即係呢一個先至係個延續啊嘛，呢一個先至係你嗰個嘅概念點樣係可以唔係淨係我自己贏啊嘛，要贏一齊贏啊嘛，成日都掛住嘴唇邊㗎啦。咁點樣可以一齊贏呢？就係、是、如果你係做生意嘅，點可以透過你嘅生意係做到一個即係共贏嘅方案咧，而唔係只係你自己賺曬錢，原來其實你對於個圈是没有一个协助在这里。
谭文豪表示，立法会民主派议员总辞之后，他感到不忿，尤其是看到这么多支持反送中运动的香港人选择移民，他更加希望留下保护香港人的精神。他决定经营一间茶餐厅，去实践以往担任立法会议员的理念。
不如試下做一間茶餐廳啦，咁樣。同埋我係嗰種即係夠膽去試人嚟嘅啊。咁所以，尤其是以前可能都講咗好多營商環境嘅議案啊，或者個題目喺立法會嗰度。咁究竟當你自己真係營商嘅時候會點咧？咁我咪實踐咯。咁譬如我哋以前推嘅男士7日侍產假。咁成日嗰啲老闆成日都話：哦，唔得㗎，搞唔掂㗎，做唔到㗎，成本好高㗎。咁我而家咪做俾你睇咯。又或者嗰啲所謂嘅勞工假同埋公眾假期，亦都一樣啦。咁嗰啲亦都係我哋覺得係唔合理㗎喎。咁嗰啲點解唔可以即係話一咧？咁我呢度咪又係做俾你睇咯。咁所以呢一啲嘢就係喺過去可能好多人都會認為。哎，你唔係從商嘅，你梗係唔明啦。你都唔係商界嘅，你班議員亂咁噏，你梗係。 容易噶，係咁開空頭支票係咪？我喺民粹主義係咪？咁但係我而家咪做俾你睇咯。
公開支持民主派35+初選理念嘅童裝品牌 Chicky Duck CEO 周小龍，近日喺社交媒體貼文表示，國安法好似好惡咁，但係香港人係嚇大嘅，你越惡，佢哋就越大膽。周小龙在 Chicky Duck 天后店开幕的时候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希望开新店可以在日常生活中延续运动的理念，
即是不要放弃我们的生活，可以继续正常讲我们的东西，做我们的东西，新闻自由，创作我们的东西，即不要被其他的小众的人将一些正面的艺术品讲到负面，即是说叫这些形象做黑布这样。其实这些形象都是一些错误施政做出来，有一班人要戴头盔眼罩猪嘴上街的。是吧，即是我其实都今时今日都好想知道，即是为什么政府不去回应这件事，不去问责这件事，因为我又住了56年，我都没有见到这么多人在街上戴着头盔眼罩猪嘴的。当然有些很臭的东西，所以才要戴个猪嘴，当然很危险的机会被人剥头，是吧，所以才会戴个头盔，是吧，平时没人敢出街的嘛。
支持黄店的香港市民陈小姐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希望在经济上支持黄色经济圈，也是对政府不满的一个表态。
一来给他们有些支持，即大家都是有同一个理念的时候，是的，还有我觉得都是一个表态来的，是的，都是表态回对政府的不满，是的，即已经没有其他方式可以去表态，咁就由自己嗰、那个即系使钱嘅习惯嗰度开始啦。咁样，
香港人权组织民权观察12月底发表报告，表示国安法生效之后，香港社会寒蝉效应持续不断，并且延伸至私人商业活动，有商户因为产品嘅设计同埋政治立场而受到威胁，最终选择暂停营运。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痕将卸任，网上不难发现过去一直认同他惩罚制裁中国和香港主要官员的香港抗争者感到失落。拜登对华和对港政策是否一定比特朗普软弱，一时间成为热话。有香港前学运领袖、在美国的港人社运组织者以及港人政治学者均认为，香港抗争路上国际线在拜登新政府上台之后，更加应该摆脱过往被误解为一党偏向的游说路线，要积极地参与当地的社会运动，适当地表态支持，才能够构建更大力量，赢得美国官方、跨会各党派和民间的支持，在香港抗争国际线荆棘满途的路上继续前进。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张富杰在华盛顿的报道。美国大选怎样影响香港抗争运动发展这个议题，在去年港版国安法实施之后，一直牵动着支持抗争路线的港人思绪。社会各方曾激辩不同国际线方案对香港自救的长短之处。随着美国总统选举结果尘埃落定，一个在美国的港人组织刘散举办网上论坛，探讨今后香港抗争国际线前路应何去何从。参与讨论的三位讲者包括了前香港专上学生联会秘书长周永康、在纽约市担任社区工作组织者的港人张家熙，以及圣母大学政治科学系副教授许田波。他们不约而同地指出了香港抗争者过往在美国进行的国际线给予别人错误地依附某一当权党派的印象，这种感觉令到美国的社运人士理解香港民间目前进行的抗争又倾，甚或识时务者看风转舵，备受质疑。张家熙首先引用了美国国会上个礼拜三被特朗普支持者闯入导致人命伤亡事件惊讶香港人谴责暴力的声音乏力，质疑是否因为支持特朗普过往的对港政策就需要牺牲谴责暴力的原则， 寧願保持沉默。他補充說，這種內心矛盾並非開始於上個禮拜的，早在去年6月份美國再度爆發大型黑命貴運動期間，在美國的香港抗爭者和活動人士已經受到指責，被批評因為要討好共和黨盡快在國會通過制裁香港的相關法案，就因該黨的起惡而對美國的警報視而不見。張家熙是這樣解釋的。
咁 BLM 其實共和黨好多人都好唔中意，因為共和黨本身佢哋都話，即係你哋係 BLM Antifa rioter， 但係跟住但係民主黨就係某程度上撐 BLM， 其實佢有啲嘢都唔撐啦。咁所以變咗你如果淨係用即係支持一個嘅運動，或者你去推一樣嘢，你就即係你兼顧嘅實在太多啦。所以我頭先先話喺我 presentation 嘅最後就話，我哋真係要認清究竟我哋香港人嘅價值係乜嘢咧。即係唔係淨係民主，而係我哋哇！如果其他社區都有警務嘅問題，我哋係咪可以去大力聲援佢哋咧？
張家熙嘅矛盾係咪公開支持民主黨嘅運動議題就可以得到迎刃而解咧？前香港眾志成員、身處美國一直做遊說工作嘅敖卓軒多次表態支持民主黨後任總統拜登，直斥香港社運的缺陷在於有香港示威者支持特朗普。他的言論惹起網民不滿，兩方不斷隔空開火。這次論壇舉辦期間，更加有參加者即時留言質疑港者未有為特朗普近日遭到社交媒體全面封殺護航，去保護美國民主，枉談黑命貴人權議題。不敢公開支持民主議題，被美國社運人士批評為右傾，支持了拜登陣營反對特朗普，卻被在香港的抗爭派侵粉謾罵。香港的國際線應該怎樣去自處呢？專門推動美國的對港政策香港民主委員會創辦人朱穆文早前多次公開表示，香港的民主抗爭支持者應該謹記，推動美國落實持續關注香港民主發展是一項長期且需要努力不懈的工作，不應該偏向依賴某一政治人物與政黨。同樣是來自香港的聖母大學政治科學系副教授許田波在論壇上認同上述觀點的，坦言香港國際線要走出看風轉舵的錯誤印象，各派要共同推動香港議題在美國政治中的重要性，要跨越黨派，維持是一個國際社會的議題。許田波解釋說，
很重要很重要，就是香港那個 bipartisan consensus 已經在這裡，就千祈不要呢 是我們香港人就互相去推波助瀾，這樣是很會另外一些，這個很重要，因為的話香港沒理由。另外我就看到一個問題，就是其實我們是不是太 focus 在美國呢？我就覺得絕對是，因為其實 ultimately 就是特別是北京是很懂得是 divide and divide and conquer， 跟美國談不成的話我就去歐盟，所以一定要是一個全球性的。
美國當選總統拜登明言上任之後會重啟跨太平洋夥伴關係貿易協定 TPP， 部分香港抗爭者過往一直珍視特朗普推行與中國貿易朝著脫歐的做法將會可能發生變化，現為美國加州大學帕克萊分校地理系博士生的前香港學聯秘書長周永康分析，香港國際線抗爭者不要硬板塊一般地認為特朗普做法就是正確，拜登重返協定就代表軟弱。他表示拜登重啟 TPP 亦都可以對中國施加必要的壓力，使到對方在人權和香港議題上讓步，重點就是在於香港國際線的遊說工作怎樣與美國國內的人民權益議題去結合。周永康說，
面對當下現在有一個十字路口，怎樣在 moving phase 那裡大家覺得是要 expand 多些不同的 allies，有多啲唔同嘅結盟可以出到現咧，即係大家見到就係、是、好似今日美國要同中國對行嘅時候，佢其中一個 approach 係講 TPP， 咁你 TPP， 咁你就係要喺 TPP 嘅唔同嘅一啲貿易協議裏邊去同中國角力。
周永康解釋，美國一些權益團體會擔憂在 TPP 的談判過程中會否好像過往30多年那樣美國工人的利益被放棄，同樣好像劉珊那樣的在美港人組織憂慮香港人權議題會否被排清，這個正是香港國際線遊說工作者需要與美國本土社運權益團體互相結合向美國政府施壓的關鍵，將兩者分別關心的議題 都在同中国谈判的过程中得到重视。三位讲者总结时重点提出，不理香港抗争者喜欢拜登与否也好，国际线的游说任务就是要超越某一政党、某一总统，使之成为一项持之以恒的工作。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张富杰在华盛顿报道。在特朗普总统支持者冲击美国国会中断大选认证程序之后，美国国内要求罢免特朗普总统的呼声不断升高，从多名民主党议员和至少一名共和党议员，再到特朗普前内阁成员，到美国全国制造商协会，都公开支持启用宪法第25修正案第四款免除特朗普总统的职务。并有传媒报道，特朗普总统现在的内阁成员亦都对此做法进行了讨论。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张岳古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这些批评声是普遍认为特朗普总统对骚乱的发生负有直接的责任，而且未有及时谴责以及制止是作为总统的失职。不过在星期四的傍晚，特朗普在推特上发布视频谴责了国会骚乱者的暴力行为，并且正式承认败选。他承诺会在他的剩余任期里面专注和平无缝的权力移交。这场国会冲击事件在几个小时后落幕。星期三的夜晚，国会重启并且完成了大选结果认证的程序，并且在星期四正式宣布拜登为2020大选的获胜者。美国伊利诺伊州共和党众议员金申格表示，这场骚乱是总统所引发，总统不称职，状态亦都不正常，他现时必须要主动或者是被迫放弃对行政权的控制。正为首位支持这个做法的共和党人，他星期四早上在他的推特视频当中公开呼吁，这个是时候启用宪法第25修正案结束这一场的噩梦。曾经担任特朗普白宫幕僚长的海利在星期四的下午向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表示，如果他仍然是内阁的成员，他会支持启用第25修正案。他批评特朗普对支持者的谎言以及是欺诈直接导致了周三的骚乱，并且表示彭斯等内阁成员是对该对是25修正案的启动是进行讨论，但是他亦都表示这种做法未有成功的可能。美国企业研究所常驻研究员福哲向美国之音表示，彭斯副总统同特朗普内阁的多数成员一致启用第25修正案基本是没可能。他说星期三的骚乱不单只是让民主党人对特朗普的不满加深，很多共和党人亦都加入了批评，但是这些变化不足以构成罢免总统的合力，尤其是考虑到特朗普总统的任期只是剩下不到两个星期。美国宪法第25修正案是在1967年正式通过，主要是对总统职务的暂时性以及永久性移除作出是流程的规定。该个法案总共有四款，其一第一款的规定，若然总统死亡、辞职或者是被免职，副总统接任。第二款的规定是副总统职务空缺，即是由总统提名人选，再由国会内边的两院通过。第三款规定，若然总统因身体原因暂不能离职，可以由副总统担任代理总统，直到总统告知国会他已经是可以恢复离职。尼克松辞职，福特接任总统职务，勒尔逊洛克菲勒被福特提名为是副总统，并且得到国会的通过。小布什做结肠手术的期间，切尼是担任过两小时的代总统。该个修正案的前三款都已经是被使用过。而现时成为了焦点的是从未被启用过的第四款。一旦副总统以及是多数内阁成员一致认为总统已经是状态欠佳，无法有效离职，就可以在未经总统的同意的情况之下，采取一定的步骤暂时或者是永久解除总统的职务。启用第四款的首要环节，就是副总统以及多数的内阁成员咨询众议院议长以及参议院临时议长，一致声明总统已经无法离职。这个行动将即刻是剥夺总统的职权，副总统成为代总统，但是总统亦都可以随后立刻致信上述两位国会的领导人，表明自己可以离职。这个行动亦都将会是 恢复总统的职权，但是若然副总统以及是多数内阁成员再咨询国会坚持立场，副总统就再次即刻成为代总统。与此同时，国会需要在48小时内集会，并且在21日内是投票表决。国会两院三分之二以上的成员支持才能够永久罢免总统。正正是基于第四款流程当中的即刻性，国会两院的民主党领袖是佩洛西以及舒默星期四都表示，启用第25修正案是罢免特朗普总统最快最有效的方式。佩洛西在星期四的记者会上面表示，他和舒默已经是针对这个事情致电彭斯副总统，但最终彭斯是没有接电话。星期四晚间有消息说，彭斯副总统的顾问已经向媒体表示，彭斯是反对使用第25修正案罢免特朗普总统。身居华盛顿的公共事务顾问前国会共和党议员霍尔登对美国之音表示，这几日对特朗普不满的内阁成员已经是陆续辞职，仍然坚守岗位的人显然不是想在这个时候罢免总统职务的人。不过除了第25修正案的现实可行性因素，亦都有专家表达对此做法本身的顾虑。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法学院教授特利在星期四接受科斯新闻采访的时候表示，需要谨慎使用第25修正案的第四款，你一旦开始用主观判断的精神残疾来罢免总统，这个就很容易成为了一个被滥用的判断的标准。前国会共和党议员霍尔登认同特朗普总统过去几日的行为的批评性，但是他亦都表达了对启用修正案的顾虑。他表示，第25修正案的主要用意是应该是对总统因身体或者精神无问题无法履行职务的情况，但是现实是过去几日当中做过的决定的特朗普，不理他的决定是几差，亦都是2016年被选为总统的特朗普，亦都是对过去四年里面任总统的特朗普。霍尔登对美国之音说，除非他的内阁成员有任何公众不知道的信息能够证明总统现时精神健康出了状况，否则用第25修正案试图剥夺他的总统职权是无道理。不过佩洛西星期五再次呼吁彭斯及内阁成员启用第25修正案，支持启用第25修正案的势头正在是越来越大。他呼吁彭斯以及内阁成员以总统煽动叛乱以及他的仍然构成的危险为理由罢免总统。但是都有专家认为，如果要让特朗普总统对他过去几日的行为负责，弹劾才是更加明确更加符合道理的做法。福哲对美国之音表示，弹劾机制才是直接为惩罚总统滥用职权行为而设立的机制，不过走弹劾的路程是显然会花费更长的时间。佩洛西在星期四表示，如果彭斯不启用25修正案，他将会在下周开启弹劾的程序。而同日，国会民主党部分议员已经在推特上面公开指示是已经是议好的弹劾决议草案。霍尔登对美国之音表示，据他所听到的消息，对此草案的表决有可能在下周而举行。对于民主党议员为何在特朗普任期仲剩翻两个星期情况之下仍然打算推动弹劾，霍尔登表示，鉴于特朗普过去几日当中的行为引起的高涨众怒，民主党想要作出对此类行为零容忍的态度，以免遭民主党支持者的批评。第二，根据美国宪法，一旦总统遭到国会弹劾，他有可能会被剥夺再次竞选总统的机会。但是霍尔登认为，共和党人通过弹劾的可能性值得怀疑。现实的是，特朗普将会是一个国王制造者，对于国会当中将会面临住中期选举的很多共和党议员来讲，得到他的支持意义巨大，毕竟仍然是有7000多万的美国人投票给特朗普。霍尔登对美国之音表示，他认为特朗普仍然是应该对他的行为负责，受到惩罚现时亦都是有部分共和党人对此表示支持，但是走弹劾这个条路亦都可能给予了民主党带来反作用。首先，一旦最后是未有几多的共和党议员支持，这次的弹劾又将会被看作成为一次出于党派偏见的政治表演，一次毫不掩饰的夺权行为，会让民主党显得难堪。其次，霍尔登强调，或者民主党再问一问特朗普是如何掌权。他说，特朗普当初对民众说，政治体制被暗箱是操纵了，政客对你们的声音以及利益不感兴趣亦都不在乎，显然这样的说话在很多美国民众当中是得到了共鸣。如果这次的弹劾 行动成为了哪怕只是看上去对特朗普的墙倒是众人推的说话的尝试，进一步排斥和疏远特朗普支持者的行动。这样这次的弹劾恐怕是只会徒增当初将特朗普推上总统宝座的民众挫败感以及是憎恶感。福哲表示，要不要弹劾取决于多方面的因素的权衡，紧接下来的几个星期出事可能性有几大，这种危险有几咁紧逼，弹劾又能够得到几多的支持，这样做又会有什么的风险，做这件事显然是很困难，考虑到只是剩下两个星期，这个不一定是最好的选择。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张乐古华盛顿报道。
资深共和党联邦参议员格雷厄姆
星期五1月8号在机场准备离开首都华盛顿时遭到大支持特朗普总统的示威者骚扰和辱骂。在此之日，国会正式完成了认证的程序，宣布新一任美国总统为民主党籍的前副总统拜登。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社交媒体贴出的视频显示，格雷厄姆在美国首都华盛顿近郊的机场内沿路是被人群包围。从画面上看到，多名认为是2020年总统选举被偷走以及是存在着舞弊现象的民众，在机场里面一路是跟随着格雷厄姆，并且是夹杂着康庄的说话等字眼，大骂他是叛徒。年65岁的格雷厄姆参议员最终在多名警卫的包围保护之下顺利抵达登机门离开现场。即将转任参议院预算委员会共和党领袖职务的格雷厄姆参议员一向是被视为是国会当中特朗普总统的忠实盟友，并且从2017年特朗普正式就任开始多次大力捍卫特朗普总统的政策。之前的两日，格雷厄姆在国会进行总统选举结果是认证发言的时候，承认拜登和哈里斯为美国新一任的总统以及是副总统。格雷厄姆星期三晚间在参议院院会的辩论的时候表示，一切都够了，在国会经历骚乱之后重新复会。他是需要讲的就是拜登以及是贺锦丽是合法当选，他们将会在1月20号成为美国总统以及是副总统。格雷厄姆仲强调，有关选举结果的争议以及争执都应该去划下句点。美国国会大厦发生暴力冲击后两日，事件乍看已经是落幕，但是台面下仍然持续酝酿住好多宗的风暴。国会民主党人要求立即免除特朗普总统职务的呼声如日推增，部分共和党议员亦都连带受到影响，面临着各方的夹击。除了格雷厄姆参议员因为最后支持拜登为当选总统而遭到力挺特朗普总统坚称选举存在着舞弊的示威者的议员暴力之外，支持特朗普总统在国会认证程序当中提出异议的共和党议员现时亦都同样饱受系攻击。越来越多国会民主党人要求共和党联邦参议员克鲁兹、霍利辞职下台，为星期三的国会暴力冲击事件负责。克鲁兹和霍利为率领国会议员对选举结果提出质疑的共和党人。在参议院民主党领导层排名第三的穆雷星期五亦都发表声明呼吁克鲁兹和霍利辞职。穆雷在声明当中指责这两位的共和党参议员破坏民主进程，支持以武力凌驾于民主之上，最终他们的工作是要维护令到这个国家成为一个以声音取胜的民主国家，而非以蛮力取胜。任何企出来支持以武力凌驾于民主力量之上的参议员都违反了他们的就职誓言，穆雷在声明当中是这样说。而在星期三的国会认证程序上面，克鲁兹和霍利以及其他的多位国会两院共和党人针对包括亚利桑那州、宾夕法尼亚州以及佐治亚州等选举人票的结果提出异议。来自俄勒冈州的民主党联邦参议员怀登亦都加入了民主党领袖的行列，指责克鲁兹和霍利议员挑战选举结果的做法导致了星期三的国会暴力冲击事件，要求两名议员下台。特朗普总统以及是霍利参议员以及是克鲁兹参议员的行为最终导致了对美国民主堡垒的攻击，这样的行为震撼了良知。 怀登参议员在星期五在书面声明当中仲表示，任何鼓励这样的攻击行为的参议员都违背了他们的誓词，不配担任联邦公职，对于那些为了个人利益而煽动暴力的参议员亦都必须要面临后果。克鲁兹参议员在星期四在接受德克萨斯州地方电视台访问的时候，针对要他辞职下台的呼吁是作出回应。克鲁兹先是严厉谴责星期三的国会暴力冲击事件，但是强调他星期三就选举结果提出质疑的做法，正正是作为一个民选联邦参议员的职责。克鲁兹在接受访问的时候表示，他和其他参议员所做的事情是他们被选出来所要做的，这个就是在美国参议院院会就重大的问题进行辩论，他和其他11位参议员，他们向参议院提议国会应该要任命一个选举委员会。克鲁兹进一步表示，他认为成立一个选举调查委员会将有助于增强人民对美国民主制度的信心。克鲁兹引述路透社，亦是政治民意调查机构在11月公布的一份民调结果，继续说，在过去的一段时间有很多和选举舞弊有关的严重指控，可悲的就是最近的民调显示 39% 的美国民众认为选举被操控，这个是令人心碎的结果。顺带一提，这个不单止是共和党人的问题，还有 31% 的独立受访者都是这样认为，17%的民主党人是没有这样的想法。克鲁兹星期四亦都在一则推文当中回应民主党联邦众议员科特兹指责他鼓励了星期三的暴力事件提出反驳。他说，你的谎言就是只是在参议院针对成立选举委员会进行辩论，某种程度上面就是支持暴力主义的。克鲁兹回应是这样。上球与克鲁兹强力回应，因为他的暴力事件是负责以及下台的呼吁，共和党参议员霍利显得十分低调，并未有作出正面的回应。不过原定要发行霍利有关美国科技巨头垄断市场新书的出版商已经决定取消同霍利的新书合作。霍利在推特上面贴出声明回应谴责出版商的决定，声称这个是对第一修正案的直接攻击。霍利仲表示将会采取法律行动，大家是在法庭见。民主党联邦参议员奥马尔已经提出决议案，要求免除包括克鲁兹以及是霍利等支持对选举结果提出挑战的议员职务。不过截至目前为止，这项决议案并未获得任何一个政党的广泛支持。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华盛顿报道。
为了能够提供替代华为的技术解决方案，美
国大力推广基于开源和开放理念的开放无线接入网架构，来打破在 5G 建设中对华为设备的依赖。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在传统国际电信规范的网络当中，所有软件和硬件都来自同一家供应商，令到现有主要厂商在竞争之中占有绝对的优势。而在开放无线接入网的架构之下，运营商可以采用来自不同供应商的软硬件来到实现无组化的建构的网路。自从去年以来，开放无线接入网市场增长迅速，包括诺基亚、爱立信等主要国际电信设备商都已经开始积极响应这个新的架构。一些负责制定相关产业标准和规范的国际联盟亦都应运而生。但是在另外一方面，通讯业专家注意到，到目前为止，华为虽然被排除在一些联盟之外，但是有很多其他中国公司活跃在这些联盟当中。丹麦电信业信息公司斯特兰德咨询的首席执行官约翰斯特兰德说，ORAN 联盟是目前推动开放无线接入网最重要的国际组织。该联盟目前有237个成员，虽然美国有82名成员，但其中有多达44家中国公司亦都已经加入了该联盟。他说值得注意的就是这44家中国公司在控制技术规范制定和 5G 开放无线接入网产业链方面发挥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 ORAN 联盟官网上面的资料显示，大约一年之前 該聯盟之中仲只有20多家中國公司。此外，負責討論同研究開放無線接入網各項相關技術嘅技術指導委員會嘅聯合主席係嚟自中國移動嘅易之玲。斯特蘭德話：喺中國公司同公司之間、公司同政府之間有住千絲萬縷嘅聯繫，而所有公司都喺政府嘅控制之下。佢又話：對中國嚟講，只要中國能夠有其他公司嘅影響，開放無線接入網嘅標準制定同設備製造，華為就已經無足輕重。佢以中國移動為例話：毫無疑問，他們是在這裡代表中國的體制，而且肯定是在這個進程之中代表華為。所有這些中國公司之間的關係不同於他們在西方世界之中所看到的公司之間的關係，認識到這一點是很重要的。中國市場調查公司華安證券去年11月的一份調查報告說，中國已經是開放無線接入網全球產業鏈重要的環節，其中濾波器、連接器等等一系列設備的供應商主要是來自中國。在美國電話電報公司 AT&T 幾經分拆並購之後，美國早已失去了在全球電訊設備市場上面的主導的地位。美國在禁止和拆除華為設備之餘，面臨的一個難題就是缺乏本土公司的替代選擇，而在開放無線接入網架構之下，運營商可採用來自不同廠商的軟件和通用硬件來到實現無快化的混合的組網，為美國本土企業參與競爭提供了一個新的機會。美國民主黨參議員馬克·沃勒和共和黨參議員馬可·魯比奧曾經在去年1月提出一項法案，呼籲大力加速開放無線接入網的發展。該法案的主張已經在去年12月被納入2021年度國防授權法。此外，美國眾議院去年11通的通過的美國電訊法，通過美國國家電訊和信息管理局提供7.5億美元的撥款，支持在全美範圍內加緊 5G 開放無線接入網絡的部署和使用。除了美國之外，英國、德國、日本、印度等一些其他國家亦都有類似的法案。美國聯邦通訊委員會 FCC 去年9月專門就開放無線接入網舉行了一次論壇的會議，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在主致演講之中說，美國希望各國選擇值得信賴的 5G 的網絡供應商，而不是和中國有勾連的供應商。而該委員會主席阿吉特帕伊就表示，開放無線接入網有可能成為華為設備的替代的解決方案。他說美國將會迎來供應商的多樣性，而且安全物事將會掌握在網絡運營商的手裏面，而不是一家中國供應商的手裏面。即將離任的帕伊在1月5日星期二在對美國智庫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演講之中再次強調了發展開放無線接入網的重要性。他說這個架構已經在美國和世界其他國家展現出巨大的潛力，他敦促公共和私營部門繼續合作，促進這個新型的網絡產業的發展壯大。去年5月為了倡導推動建立開放並可互操作 5G 的網絡架構，美國聯合全球數十家科技和電訊企業成立了開放無線接入網政策聯盟，該聯盟執行董事是前美國國家電訊和信息管理局代理行政長、前商務部負責電訊和信息事務的代理助理部長戴安·里納爾多。該聯盟主要宗旨是推動各國的政府在政策上面支持開放無線接入網的構架，到目前為止並沒有接納一家中國的企業。在美國等國家的推動之下，去年已越來越多的電訊營運商開始採取開放無線接入網構架建設下一代的網絡。在以國家安全為由禁止華為設備之後，日本電訊設備供應商日本電器公司 NEC 開始參與英國的 5G 網絡建設。 NEC 在去年年底開始在英國建立開放無線接入網絡推廣的中心，利用在日本支持開放無線接入網商業部署的經驗，幫助電訊服務提供商在世界各地推出新架構的網絡。 總部位於德克薩斯州的開放無線接入網提供商在給美國之音的一封電子郵件之中說，在這個架構之下，目前美國的微軟、思科、高通等一系列大公司都已經參與到 5G 網絡建設之中。該公司的資深副總裁馬麗馮·圖布說，在被認為是下一代網絡的核心技術的 IMS 業務方面，他們的銷售已經領先於華為、諾基亞和愛立信。但是在另外一方面，觀察人士指出，鑑於國際電信產業鏈機構極其複雜，在實際運作之中很難完全徹底排除任何中國製造的產品和擁有的技術。伍德羅威爾遜國際學者中心公共政策研究員梅麗莎·格里菲斯說，比較現實的就是在一些關鍵的領域排除中國製造的可疑產品，而在其他領域就努力減少風險。他說美國各界人士普遍對網絡安全問題深感擔憂，但是很難完全依靠開放無線接入網架構來避免國家安全的風險。他說他們有這方面實實在在的懼怕，他們將很大的希望、很多的前景寄託在一個類似開放無線接入網的技術標準上面，但現實的是無線開放接入網會做到一些事情，亦都有一些事情是做不到的。新美國安全研究中心的研究員科比·戈德堡說，美國過去幾年來將注意力過多地集中在個別中國公司身上，他說美國的問題不是華為，亦都不是 TikTok， 美國的問題是更大範圍內的中國科技產業鏈。以上是美國之音的報導。
新一年才刚过了一个多星期，除了元旦当日之外，台湾国防部数据显示，中国解放军对台湾西南部空域的侵扰未有停止过。关注台海形势的美国学者专家对这个现象亦都越来越为担忧。一个新发布的报告说，未来五到十年期间，美中之间的竞争将会达到灼热的程度，台海爆发冲突的可能性更为真实。华盛顿必须研究一个危险区近程策略来到应对这个近程的危机。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风险咨询公司欧亚集团星期一发表的对2021年全球十大风险评估，其中美中紧张扩大排名第四。欧亚集团表示，美中两国在双边贸易以及科技、维吾尔人的遭遇、新疆、香港、台湾以及南中国海等议题上面的分歧将会延续到今年，而所有这些议题都有引发误判导致紧张升级的显著机会。两位美国学者塔夫茨大学政治学教授贝克利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全球事务教授布兰兹担忧未来五到十年之间台海有爆发冲突的危机。在1月4号星期一，在华盛顿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发表的报告当中，呼吁美国政府以一个危险区策略来及时应对。报告的要点之前亦都曾经以较短的文章形式发表于美国外交事务期刊。这份名为是进入危险区美中关系即将到来的危机的报告指出，美中之间的大国竞争或者并非一场百年马拉松，而是一个为期十年的冲刺。未来十年，中国可能在它的实力达到巅峰，将要开始衰退的强烈奖励之下，采取咄咄逼人的行为。而美国将需要一个危险区的策略来防范中国在足以改变长期权力平衡的两个主要领域取得重要的进展。这个就是科技和台湾。报告说，美中之间因为地缘政治利益以及是意识形态分歧，将会是长期性的竞争。不过未来五到十年，美中之间的竞争将会达到灼热程度，包括台湾海峡这种热点，爆发战争的可能性亦都会极为真实。因为北京在同时面对内外多重挑战之下，将会有诱因来实现他们地缘政治目标。因此，虽然美国仍然需要一个可持续的策略来管控并且赢得这场持久性的全球竞争，但是首先必须要有一个近程策略来航行这个危险区。 兩位學者認為，在實務上台灣應該是美國的首要優先，因為事關美國在西太平洋的戰略平衡，中國將會吸收台灣列為最重要的外交目標，為征服台灣所做的準備佔據了中國國防開支的三分之一，制服台灣之後，中國將會取得對世界級半導體產業的控制，並且可以釋出無數的船隻、導彈以及射台、戰機和數十億防衛資金而作他用。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鍾晨芳華盛頓報導。
歡迎收聽美國之音的粵語廣播，你在9點至11點鐘使用的廣播頻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國之音中文部粵語組網站網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美国与委内瑞拉人民和临时总统瓜伊多站在一起，这个只是他们为为什么反对马杜罗、他们的非法政府以及那些帮助他们破坏委内瑞拉民主的诸多原因之一。这个的帮凶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拥有的全称是中国电子进出口有限公司。据美国财政部表示，他们向马杜罗非法政权提供了在委内瑞拉境内维持言论审查所必须的工具，这个包括软件、培训以及是技术专长以及是经过培训的员工。这些员工经营着各有的电信供应商委内瑞拉国家电话公司。美国财政部发布的声明表示，马杜罗政权一再显示出该个公司的支持底下，他们有意愿来压制自己本身国家的公民的民主权利，恐吓他们不要表达政治观点或者是利用技术手段来压倒他们的声音。而此外，控制住全国互联网服务的 70% 的委内瑞拉国家电话公司经常封杀独立报纸，并且随时封杀临时政府成员的讲话直播。11月30号，美国财政部的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根据修订后的13692号行政命令，对该家公司作出了指定。财政部判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拥有的该家公司支持马杜罗非法政权破坏委内瑞拉民主，该公司使马杜罗有能力针对政治反对派而限制互联网服务，并且采取数字监控以及是网络行动，因而压制了不同意见。其所使用的是同北京用来对本国人民实施言论审查与控制的同类工具和技术。美国实施的制裁冻结该间公司在美国境内或者在美国法人拥有或者控制之内的所有财产，以及是财产利益，并且禁止美国法人同他们有生意往来，除非得到豁免或者是批准。受美国司法管辖并且同这一家的中国公司有生意往来的公司，需要在1月14号之前了结他们同该公司的交易。马杜罗非法政权依靠这样的实体来推动他们威权主义的议程，这个进一步显示该政权将权力置于民主价值观以及程序之上。财政部长卢任在一项书面声明当中表示，美国将毫不犹豫地将任何帮助压制委内瑞拉人民以及是世界各地其他人的民主意愿的人作为是打击目标。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今晚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晚继续会有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张富杰，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